性最大的翻开，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啊，在后面啊，内文第十一页，我们今天从第十一页第五行第二个字“纵然流转于娑婆世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内文。十一页第五行第二个字，纵然流转于娑婆世界，却无损其身，真是不可思议。纵使得证佛性，对他也无所争议，真是不可思议。他存在每个人内，却无人认出他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你还意望成就其他外在的正果，真是不可思议。明知他在自身之内，你却四处寻觅，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段经文是悟者的心得报告。我们当听完大师的开示以后，你悟了自信，欢喜踊跃啊。那悟了自信，欢喜踊跃，那当然你要把你的心得提出来，然后大师再问你证明如是如是啊，你看看禅宗的公案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个禅僧啊，出家人啊，去参访这个禅宗大德啊，祖师大德，经过祖师大德为他开示以后，他悟自信了，那一定欢喜踊跃啊，然后就提出他的心得报告。那禅师在为他印证，如是如是。那如果这个提出来的心得报告有疑惑，那如果是差得很远啊，之间有错误了，禅师必须给他更正啊，叫他好好把他这个错误的之间端正过来。那如果他讲的道理很接近了，但不圆满，禅师会叫他回去再参，下次再来，他参透了再来。那如果答得很如法，禅师就为他印证，如是如是。你看《禅经》里面啊，那怀染禅师去参六祖大师，六祖大师问他怎么悟，怎么来，他参不出来，但是他仍留在那个地方。等他参出来了以后啊，六祖大师又问他怎么悟，怎么来，他说说是悟即不中，方可修正的佛，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六祖大师说你如是，我也如是啊，就跟他印证啊。所以都是经过这样一个对谈来印证他的知见。那我们这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也是一样，莲花生大师为学者啊，原成熟的这个行者为他开示自信，开显自信，然后教导他，教导这个行人误入自信的三要诀，然后再告诉他误入了以后所证得的正是一体三身自信佛，也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应身啊。然后接下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那个污染觉性啊，叫他能够见性悟佛道啊。然后接下来呢啊，再用语言的方式来让 每位行者自我勘验，我到底体会了有没有偏了，有没有错误了，让他自我勘验啊。经过自我勘验以后，完全相应了，提出了心得报告啊。昨天那个心得报告我们讲了一部分，今天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部分，今天我们就接下来再来说这些听完莲花生大师的开示以后提出了心得报告啊。请看内文11页第五行第二个字，纵然流转于娑婆世界，却无损其身，真是不可思议啊。什么东西纵然流转于娑婆世界呢？也就是这圆满的净光，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我们自己生命的本源，那个虚灵不灭，清净湛然。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说明了，大家可以在静坐中去体会，静态中的体会。那如果你能在动态里面也是那个境界，那就是三昧了，动中的三昧正受了。动中日用平常都是那个境界，哇，那不容易，那境界太难了。我们可以在静态中，你先用无念去有念，这是对教理没有入啊。然后等到你能够这个妄想不会这样啊，这样一直往外冒啊，我们现在一静坐，那个妄想念念不断，一直往外冒。那经过你这样禅修一阵子以后，心念扶住了，稍稍一关照，它就不会打妄想。然后再把这个妄想放掉，那就变成无念了。所以前面是妄想有念，现在变成无念，无念还是念。那当然，如果你能够真正这样来，又懂教理，这样不断的这样一直观这个无念的心，一直这样看，看到最后尽智双明，打成一片的，能见所见都是自己心嘛。等到你最后啊，反照心眼成功了，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但是你这个教理一定要了解，否则就是变成四禅八定的境界了，世间的禅定。所以世间禅定要超越出世间的禅定，一定要听经闻法，要了解经教。但是如果你从经教中已经有了这样的禅修的功夫，你再从经教中体会到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一念心体的幻影，根本了不可得。而且你这个境界越体会越深，几乎你就在日常生活中你就时时有这种感觉，根本都是整个境界都是你心灵变出来的3D 4D 5D 整个这个立体的感觉，都是你心里的影像，自他之间的恩怨成仇人我是非根本不是事实的存在，都是因为有心变出来的影像，它根本都是假的，像做梦一样。你这种体验体会越来越深切，越来越深刻，你在禅修的时候，既然得不到，我还想些什么？直下，也不要去关心，也不要去什么，直下把它放下来，通通不理它，一切放下，通通不理。到了某个因缘，它就有那个绝代的灵觉性就现前了，而不是有念对无念的，这个灵觉清楚明朗啊，清清楚楚，明明明朗，你就会知道一本空啊，那藏不到，它不是哪个在那个区块里面，不是这个地方是藏放啊，像我们大脑里面这个地方是管记忆的，这个地方是管什么分别的，这个地方是管眼耳鼻的，那个地方是管手的手脚的活动的，它有啊，它有区块啊，对不对？我们的大脑里面都有它管的区块啊。当你在那个觉性里面，当你恍然啊，突然那个 那个虚灵不灭的觉性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真的是清净啊，清净湛蓝啊，荡荡心无杂啊。所以那个就是空性、啊、空性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那个历历分明的觉性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敏锐啊。你在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烈烈感受，哎呀，生命的原貌原来是这么的清新啊。这业障本空啊，不是哪个躯壳藏业障，哪个地方是藏什么，哪个地方是管纪的，没有，它就是个空性。空性里面具足万法啊，含藏一切万法，虚灵不灭。这个空性的东西，你如果离开了你的禅修根尘接触，它也能变出来所有的色身相外触法的影像，就是它变的，你会感受的更清楚啊。啊，当他感受的很清楚，你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了啊，在境界中不取一相，你就知道这整个境界都是解锁显化，性相不二，体用一如啊。所以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就是那个境界，就是当你真正打成一片没有问题了，这三不退才有这种功夫啊，那就是三昧正受啊。他在日用平常中都不离那个境界，我们在静态中能够有烈烈的感觉，虽然那个感觉还不见得就是很圆满，也许是个相似的感觉，但是你有这样的体会，你才知道生命的原貌原来是这么清朗，不是像我们现在妄想纷飞啊，烦恼一大堆也没有啊。所以你才知道以前的烦恼真的是自寻烦恼啊，是自己在那里给自己添麻烦，没有人给你麻烦，因为它本来就是空性的东西嘛。而这个东西就是这本来圆满的净光啊，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本源啊。我们今天的觉啊，就是我们的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它的本源就是圆满的净光。但你证得了这个以后，菩萨证了境界啊，他回到真如境界里面，在空性里面，你看他空性，他要利益众生，他已经要变个身子出来了嘛，要帮助我们，要变个身子跟我们一样来帮助我们嘛，要帮助啊那个天人，他变个天人身嘛，啊帮助那个龙，他变成个天龙身嘛，啊要帮助那个鬼，他变个鬼道身嘛，啊要帮助那个畜生，他变成畜生身嘛。所以我以前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啊在海洋中有个叫蛇岛，那里面的蛇都吃素的。吃草吃素的，那当然说里面有一只大蛇王在那里领导那些小蛇，那个蛇在一个大山洞里面，有人说看过它，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过它的面目。哎，那个大蛇王啊，比我们现在看的，我们现在知道什么那个亚马孙河那里一些那个大蟒蛇，最长说已经看到了18公尺长。那已经很长了，6层楼高，啊，它那个比那个还要大，你想想看，还要大，所以那个是6层楼高的蛇，看到它还是俯首称臣，因为它太大了，对不对？没办法了，嗯，它那里叫化，啊，所以那些蛇啊，都乖乖的，你上去咬了它，它也不会咬你，哎，真的有这样的，但是要上去很不容易，因为要碰那个海潮，这什么情况才可以？上去要赶快跑，否则那个潮水一退，那个地方那个水流非常的复杂，有危险性的，大船就靠不了，这是靠小船，有危险性。所以说有一对日本的这种啊这种探险的，很好奇的，带了一团进去，就走到那个山洞，把握时间都没有看到的时候啊，大家都很失望，都没看到，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个很大的黑影，这样唰在他们眼前间耍过去，就不见了。一个影子这样咻，好大，速度快得不得了。大概那个大蛇王说：“好了，我不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这个本来的面目不能让你们看得到，因为你们也看不到啊。给你们一个影像，让他证明有这么一回事。你看他要。”菩萨要变现个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变成个大蛇王教化那些小蛇，叫他们修行，因为他们这畜生也会修行的一样。所以你看 我们的自信不可思议啊。你证得了以后，他就虽然是空性呢、啊，他会变化无常，变化自在，普度众生啊。所以啊，这个众人他流传在娑婆世界，就是这圆满的净光啊。我刚才说圆满的净光，那我们现在因为迷了，这圆满的净光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等到你证悟了以后，你回复到圆满的净光。如果你不再起作用，对不对？你在那个圆满的净光里面啊，那就变成涅槃了，天真涅槃，那没有意思了。所以菩萨呢，没有入涅槃的，所以回到司法界普度众生，他还是从他圆满的净光在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佛光同尘啊。那个变现八十五十一心所，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根本就没有分别，他是从真如心变现出来的，从圆满的净光中变现出来的。圆满的净光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恒常如是的。但是变现出来的，从圆满的净光变现出来的八十五心所，那是生灭的，所以那就证得一心的二门了。这圆满的净光的一心就是一心，这一心二门，那个圆满净光的体就是真如，叫真如门。那圆满净光随众生的分别，在人间变现人间的这个八十五识心所，到畜生道，随着畜生道变现了他的心心所法啊，那是生灭门。但因为他是从真如心中幻现出来的，所以既生灭就是不生灭，生灭与不生灭就是一。那这样就证得法身般若解脱啊。法身是那个体，不生不灭的体啊，那个般若解脱就是生灭门啊。般若啊，见到这个就了解这个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他的生灭门嘛。然后应化身啊，在法界里面，此生彼这个此时彼生啊，从这个世间又迁化到那个地方去，不断在那里迁化，这就是生灭嘛。但是生灭的相离不开不生灭、啊、所以既生灭成不生灭，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就真正的自在。我们现在唯有生灭啊，见不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啊。所以你证的不生不灭的本体，它就有真实的妙用。这个真实的妙用其实就是生灭，生灭为用。但是这个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啊、就入了不二法啦。维摩诘所经里面所讲的入不二法门，就是你证得圆满的净光，就证入了。那这圆满的净光，众人流转这娑婆世界啊，却无损其身呐、啊。我们娑婆世界，娑婆这两个字叫堪忍，因为大家都忍习惯了，不觉得苦，觉得这个世间不错啊。你看啊，这科技这么进步啊。我们的生活，你看，如果只要你有点钱啊，你想要去旅游，想要吃什么啊，都会找得到。我跟你讲，我们是看到那些有钱啊，可以享受旅游啊，可以吃啊喝啊，但你不知道他们心里的苦闷呐、啊。啊，你只是看到他在物欲上好像超过我们、啊，但他如果你真正学佛，真正有点受用了，你比他们幸福多了。为什么呢？你吃个馒头，哈、啊，吃个烧饼油条，吃个白米饭配酱油配菜包，是不是菜包能？哇，香甜好吃的不得了啊！他那个山珍海味一百，哎呀，没胃口，吃不下。啊，为什么？这个叫乐苦啊！天天有这么啊山珍海味，吃久了就不如喝稀饭配酱瓜了，因为那叫乐苦啊。那因为我们没有去羡慕他，却不知道啊。你吃什么都觉得很好吃， 你睡什么都一睡就睡着了啊，你身体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也不会头痛，也不会昏，也不会什么了，健健康康的，这是最幸福的人了、啊、平安就是福啊。那因为你只看到了钱，他有钱哦，你看他钱可以怎么样啊，你羡慕这个。其实啊，你问他们，他真的快乐吗？苦不堪言啊。所以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有三苦，苦当然是苦，乐也是苦，还有行也是苦。行就行因牵牛啊，那个是禅是空，他们就行苦。这个行苦我们比较不容易体会啊，行苦行因牵牛的苦，就是心的生灭生灭。那三苦还有什么呢？还有再展开，还有生老病死。你看这个真惨了 啊，所以你看有钱的人碰到了要死了，那真的是很惨，真的很惨。因为什么？没有一样他可以带着走，可是他又什么都放不下。那我们呢？如果你这样一直心，心到最后，外财被你放下了，这个东西带不走。你听到人家，哎呀，某某人年金几千万呢、啊，你心里想啊，恭喜啊，内心一点都不动心。哎，这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你不要嘴巴这样讲。那一千万又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根本你送给我都不要，其实啊是吃不到葡萄说是酸的，那没有用啊，你知道吗？很多人会讲这种风凉话，内心没有这个功夫啊。你要真正有这样的本事啊，看到我的年金多少几千万啊，恭喜啊恭喜啊，哎呦，这一年做这好事，你内心根本那有什么用，也带不走啊，对不对啊？啊，他住豪宅啊，睡的话，对不对？哇，他那个门啊，哦，有多重呢？一个是500万买从什么什么什么进口的，子弹都打不过去啊，对不对？要子弹打不过去干什么？对不对？哈，啊，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住了什么地方，有个门挡一挡啊，不要睡觉被人家看到，这样就好了，小偷也不会来光顾我们，不是很好吗？所以你看，那个有钱的人，你羡慕他。他不见得真正快乐啊，然后他就被一些什么绑住，面子、尊严，啊，爱民主，要跟他比，哦，我要比过他，我要超过他，我要怎样？每天都是在这里这样侵杂的，所以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身，那个五阴往外攀援了五阴之身，啊，他一直都在造业，得到了什么？那你如果安心的学佛，了解你我们自己生命原来是这么清新，没有烦恼的，这么清明的，对不对啊？你每天啊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那有点积蓄啊，对不对？比如像啊公务人员啊退休了每个月还有6-7万啊，生活很安稳，那个积蓄啊，用这个时间好好修行。人家睡欧式的沙发，是那个欧式的家具啊，睡那个欧式的什么席梦思的那个欧式的那个进口的床，睡不着，对不对？我们随便一个榻榻米睡得很舒服，是沙发上也可以睡得很好，吃东西什么都吃得很香啊，那走起路来也不会喘，眼睛也很清楚，你是最有福气的人啊。那你心里越修越看得开，越放得下。外面的财物放下了，再把这个身子也放下了，真的放下，那你就利用现在利用这个活的这个身子，我尽量修行，把坏的习惯改掉啊！你有傲慢的习惯改掉，你有怀疑人家的习惯改掉，你有跟人家斤斤计较的这个习惯改掉，拼命改，你有努力精进的习惯保留，还要将它珍藏，你有乐善好施的习惯让它增长，让它保留，把好的通通保留，把坏的通通改掉，你进去提升啦、啊、不断的提升啦、啊、如果你在社会这样转跟着人家学坏，好的都不见了，坏的一直在增长啊，你再有钱再有地位都没有用，一死了业力牵引，什么都归零啊，这要这样的认识啊，真的确实有这样的理解啊。 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堪忍，我们习惯了啊，觉得哦不习惯了没有什么嘛啊，但是你就要学佛啊，一学佛用功那个十年二十年你就比较出来了啊。因为我以前没有学佛以前，我也是一样追逐这个金钱啊，要赚多少钱，赚了钱就要享乐啊，就要比人家啊，要在外面上啊看起来比你啊比人神气一点，心里才有一点自尊啊。所以出去的手表要带那个名表啊，几百一百万的名表，一不小心手还被砍掉了，对不对？出门呢要开那个进口车啊，所以啊，是不是跟现在面乳的这个三百还不够，要五百，五百不够还六百，对不对？表示开出去，心里就想，你看我这个车都比你高级了，你看我这个手表比你高级，内心都在比这些啊，就是这些啊啊，我家里有啊，有几部车子啊，我什么牌子啦，我住什么地方啦，我住的是什么名人巷啊，什么都是比这些，这是世间人想的。我以前呢是追逐这些，三十年前呢啊，但是苦不堪言呐。为什么呢？那个贪念是越贪越大，越贪越大。你有还要更有，有钱还要更有钱，看到人家比你有钱还要超过他，就像一直扩大你那个野心呐、啊。那个野心是不断的扩大，那你会快乐吗？那我学了佛以后，现在二三十年了，对不对？你那时候什么我也不会羡慕啊，你叫我去出国我就没什么兴趣啊，而我坐在那什么没事，我坐在那里静静的看着书，我很舒服啊，很安逸啊。嗯，以前我在讲的那个那一念这样差很短啊，现在我常常会现啊，有时候一晚上现好几次，对不对？哎，时间也不短，这专长我有个新的希望，我对我这个生命，追求我这个生命有个新的希望，而这个我不要靠别人，我靠我自己，我靠两条腿能够盘得住，对不对？我就有啦，对不对？我不要靠别人啊，你赚钱要靠别人啊，别人帮助你还怕人贪你的污，人家会把会陷害你什么，你这个不会啊，你做一个小房间就可以了，你做个铺团就够啦，对不对？你不要感冒头昏昏的就好啦，对不对？做好，哎，你可以自得其乐，不需要假借这五欲六尘了，说多自在啊啊。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是堪忍啊，说大家都是习惯的这个斗争激烈的环境，而且习惯了。所以你如果真正去学佛，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世间啊，如果是要跟别人一样这样去追逐，那真的就是堪忍世界的人。那如果你真正能够这样借着你修行突然放下来了，诸位啊，这个世界就不是堪忍了，这个世界它也是清净的国土啊，也是净土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一样啊，有四土啊，啊，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长极光土。释迦牟尼佛看这个世界是长极光土，变现的十报土，殊胜庄严啊。那我们现在是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你没有学佛，你没有学佛的话，连凡圣同居土都不够资格啊。学了佛以后我们还没有转凡成圣，但是你努力在断除贪嗔痴，在降伏你的烦恼，可以称为你住的是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些没有学佛的人，他住的是秽土，就是娑婆世界，连凡圣同居土的名字跟不上啊。所以我们比他们啊，那些很有地位，很有钱，很有哈社会地位哈，这个赚很多钱的，银行存款好几十亿的，他们所住的就是娑婆世界，我们住的高一等，凡圣同居土，对不对啊？但你不要自己觉得很高傲，我住凡圣同居总领土啊，这高傲气都不行的。那、如果你在修行，在用功，你真正把见识后断了，哎呀，方便有一土。原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虽然是堪忍，但是怎么极尽 啊，外根内根身外气界都是极尽安详啊，啊，极尽如入无人之地啊，为什么？你根不入尘了嘛。基督徒就有这种烈烈的感受了，根不入尘。我们现在是根入尘，一接触就入尘，不仅是根入尘，又去接纳他啊，又患得患失，苦恼就生出来。他那时候根不入尘，听得到、看得到，都是那么极尽的、啊，好像如入无人之地呀、啊。如果你再记得你福慧的一年，再努力破根门无名，一看，哇，这十报庄严土，这世间庄严呐、啊。这世间庄严呐、啊，啊，我们看到的是庄严面呐、啊，因为我们的心不安宁，整天在那里患得患失，见不到啊。你真正破了那一念的攀缘心，这个世间庄严呐、啊。我以前曾经讲个例子，啊，讲个例子，我们一定想，这个世间是庄严。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怎么看都不庄严，天天都在那里啊，汽车吵得不得了啊，这个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庄严在哪里？污染的地方就是庄严。地藏王菩萨到地狱的地方，那个地狱就是庄严，庄严地狱。为什么他的心圆满的？我举个例子，我有个远房的亲戚，他学佛学得很虔诚。有一次啊，他的儿子得了一个肝炎啊，这个肝炎如果是急性，有时候有生命的危险，有像猛暴性肝炎会死人的呢，所以他忧心忡忡，送他到长庚医院啊，长庚医院啊，他家也不是很有钱，你要出来要住个那个套房也不容易，所以就住临时又找不到那个病房，就住那个什么急诊室那个地方拉布帘，对不对？拉个布帘，一个椅子，这躺在那里，啊，他操心他的小孩，就在那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又念那个大悲咒，南无阿那达那达那耶，南无阿利耶菩提萨埵耶。念，这一遍一遍的念，一遍的念，一遍的念，一遍的念，入了定了，他自己不知道。